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57-64节。诗篇119篇57-64节，我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福分，我曾说我要遵守你的言语，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拨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便起来称谢你。凡敬畏你、守你训斥的人，我都与他作伴。耶和华，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历练教训我。阿们。上次我们讲过了诗篇118篇第八个连的前部分，提及了福分是意味着分配或者份或者家业的意思。古代社会的特点是以农业、牧业或者渔业等为第一产业，如果没有从祖先继承什么，就很难耕耘出大的家业。以色列把神给予的土地按照应得的份分别分给各支派各家族作为他们的福分。他们的人生除了从祖先得到土地的祝福之外，只有在战场上拼命获得战利品，或者经过自身努力而得到的份。诗篇119篇的诗人不是经过自己辛苦工作或者通过父母以及其他人得到的，而是从其他的层次告白他的福分。以神为福分的人，就是把自己的人生全部托付给神的人，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以神为福分的人，不把即将消失的物质看作人生重要的价值，这是因为相信创造物质的神会供给需要的一切。我们怎么样呢？你可以放弃现在拥有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吗？假如相信神供给我每天生活当中日用的饮食，无论处于何种环境，我们都可以坚持下去。如此可以坚持的人，是以神为福分的人。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神，以神为福分的人，也是仰望神的面，全然向神祷告的人。其祷告的焦点不是寻求有限的物质，而是寻求神所赐的恩典。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神，以神为福分的人，也是以话语为鉴，查看自己内心的人，并且他不断地审查自己的行为。通过省察，若认识到自己所走的路稍微偏离了话语，便立即把自己的脚步转向话语。以神为福分的诗人有如此的告白。60节，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正如我曾经多次说过，遵守诫命是指行出话语。诗人是个遵行话语不迟延立即行动的人。诗人为什么急忙遵守话语 并不迟延呢？因为他不是勉强学习话语，而是非常喜欢话语。不愿意学习的学生当然不想听从老师的话，如果是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学习新的东西，态度就会有所改变。大人也一样，在业余生活中如果学到了新的东西，就要按照所学的毫不迟疑马上行动。无论是学习料理还是运动，在任何领域，只要能按照所学的执行或者实习，我们都会那样做。诗人相信全能的神，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了神，以神为福分，怎么可能听神的话语而迟延呢？迟延的原意有犹豫不决的意思。如果听到了神的话语而犹豫不决，就有可能不遵行话语，突然错过遵行话语的机会，很容易认为推迟一两天或者以后在适当的时候遵行就可以。如果不迅速行动，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听到神差派的天使的话，并没有迅速行动，因为迟延了，脱离索多玛，差点被毁灭。创世纪19:15-16。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如果读到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那感动就不要只停留在内心，而是要毫不迟疑地延续到行动上。越是耽搁，又有可能无法完成神的救赎，甚至可能妨碍神的救赎。个人或者家庭、教会内部发生问题，其原因在于履行神的话语不迅速，在拖延、犹豫不决。以利亚时代，亚哈统治北以色列，他在神的圣殿内为巴利建造祭坛，并且在那里立了亚瑟拉木偶。亚哈比以色列所有王都更加让神恼怒，因此多年来这片土地不仅没有下雨，连露水也没有降下。就这样过了三年，神对以利亚说：“你去见亚哈。”以利亚先知去找亚哈的时候，亚哈一看到以利亚就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先知以利亚回答说，是列王记上18:18-19。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就这样，神的先知以利亚与侍奉巴利和亚瑟拉的先知之间展开所谓的祈祷对决。开始之前，以利亚先知对所有百姓说话， 列王纪上十八章二十一节，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慈两义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色列人的问题在于犹豫不决，跟随神没有迅速，而是在拖延，在犹豫。正如当时以色列人很自然地跟随巴利与亚瑟拉一样，如果如今人们很自然地接受相当于巴利和亚瑟拉的世俗价值观的影响，那么即使听到神的话，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做吗？听了神的话，难道不会犹豫不决吗？但是如果把自己的人生交给神，以神为应得的份，这样的人在遵守神话语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迅速行动。六十一节，恶人的绳索缠绕我，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以神为自己的份，这样的人即使因恶人而受苦，也不会忘记神的话。没有忘记你的律法是什么意思呢？虽然面对罪恶和不义，在愤怒引发犯罪冲动时，也能够忍耐，没有做出不法的事情。诗人因为没有忘记神的话语，所以没有以恶对待恶人。在上周经文当中提到了第七个句子，与被恶人所困当中恼怒时，和被骄傲者所嘲弄时一样。诗人即使面对绳索缠绕，也没有离开神的律法，而是遵守了神的律法。六十二节，我因你公义的典章，半夜必起来称谢你。将自己的人生托付给神，将神作为自己所应得的份，这样的人是因神的话语而深夜起床感谢神。如果是个人深夜起来感谢神，那么白天也很感恩。诗篇119篇160节中，诗人告白说，一天七次赞美你。由此可见，诗人是不分昼夜感谢和赞美神的人。如果我们因神的话语得到了恩典，并且反复咀嚼，反复的默想，沉浸在感恩当中，即使在夜里睡觉当中，难道在深夜不会向神表示感谢吗？虽然有人在面对噩梦的时候可以半夜突然起来，那我们难道不应该怀着感恩的心半夜起来吗？诗人在他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所有的时间里面，都有对神的感谢，这就是感恩生活化，生活感恩化。成为感恩生活化的人，也可以实现礼拜生活化。六十二节所说的半夜，除了文字的解释之外，还可以用比喻的方式来解释。半夜必起来，原文是未完成时态，这也是告白，即使将面对困难也不会倒下，可以站起来感谢神。从前面的句子上可以看出，诗人经历过苦难，用诗歌告白， 当时也是经历苦难，这就是一个告白。正如他过去和现在的苦难当中，通过神的话能够得到力量，感谢神一样，即使将来面对苦难，他也可以不气馁，可以站起来感谢神。我们难道也不需要这样的表白吗？虽然现在处于艰难的处境，今后可能会陷入更加艰难的处境，但是不要沉沦在那个环境当中，回想着过去和现在，通过神的话语给予的恩典而感谢。那么即使将来遇到苦难的夜晚，也不会气馁，可以站起来感谢神。四世时代，以色列人因米甸人而陷入困境，神立基甸作为士师拯救以色列。起初有很多人都来到基甸那里，但神叫基甸除了300人之外，其余的30,000多人都让他们回家了。于是基甸的心焦急起来，神看到了基甸，怎么做呢？并没有给基甸约定要派富有战争经验的勇士，或者要给他超自然的奇迹，而且也没有提前告诉他特别的战术。神只是让基甸首先侦察敌情，士师记7:12。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一切东方人都不散在平原，如同蝗虫那么多，他们的骆驼无数，多如海边的沙。基甸面临的现实是敌军像蝗虫那么多，都如海边的沙一样具有机动性，要与无数敌军战斗的自己一方，只不过才有300名士兵，带着300人怎么能够战胜像蝗虫群和沙滩上的沙子一样多的敌人呢？基甸能做的是什么呢？难道不会说出这样的话吗？神啊，我无法战斗，干脆在这里杀了我吧。难道基甸不会这样说吗？神希望基甸和以色列切实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做任何事情。只有认识到依靠自己的力量什么也做不了，这样的人才能够仰望神。那么如今现在被新冠肺炎折磨的我们处境如何呢？能用自己的想法和能力解决问题吗？如果和别人相比现在觉得挺得过去，假定真的能坚持到新冠肺炎结束，可以理直气壮地表白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吗？除了300人之外，其余30,000人都要基甸让他们回家。神对基甸说出了其中的理由，记录在4:7-2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直到我们放弃依靠自己的力量做任何事情的想法，神会让我们所依靠的一切都消失。如果全部消失，能做什么呢？只能仰望神。在全部消失之前，不是应该以神为应得的份吗？基甸 不得不把自己的人生和以色列的命运交给神，把神当作自己的福分。神让基甸去窥探，听到了敌军一个人的梦和解梦的内容，那是神的启示，记录在四十记七章十四节下半节。神已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的手中。基甸因为神的话而得到力量，然后向300名勇士传达了神的话，记录在四十记七章十五节下半节，说起来，耶和华已将米甸的军队交在你们手中了。基甸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起来吧。对于基甸来说，与像蝗虫群一样，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多的敌军进行战斗，这种情况就像苦难的深夜一样。基甸和300人在苦难的深夜得力于神的话，能够起来，然后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基甸和300名士兵所获得的胜利，得力于神的言，是以卵击石，他们怎么能够不感谢神呢？我们也可以在现在所处的苦难的深夜，借着神的话语得到力量而起来。但是诗篇119篇的诗人不是告白在解决苦难的问题之后要半夜起来感谢，他仍然处在苦难当中。那么诗人要在苦难的深夜感谢神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是因为神的话语是义的。诗人说因你公义的典章来形容，之所以贴上公义这个修饰语，是因为在前一句当中提到了恶人的绳索缠绕自己，虽然有恶人的绳索缠绕自己，依然相信神会对恶人进行公义的审判。不是不义的绳索不断把我们缠绕起来吗？不是有世上有权有势的绳索而让我们捶胸顿足流泪吗？想到哪儿得到公正的判决呢？到哪里也都得不到。这时希望借着神的话语，借着神公义的话语得到安慰并站起来。即使问题不能马上解决，也希望大家像诗人一样表示感谢。如果我们确信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无论出于不义的绳索还是其他的原因，在深夜也可以起来向神表示感谢。63节，凡敬畏你守你训斥的人，我都与他作伴。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以神为自己福分的人，是所有敬畏神的人和遵守神话语的人的朋友。敬畏神的人就是遵守神的法度的人。朋友的词出自表示结合团结的希伯来语 Havar， 以同样的内心联合的人们。诗人以神为自己的份，是遵守神的话语敬畏神的人。诗人认为敬畏神的人和遵守神法度的人们自然的同心结为朋友。诗人并没有认为朋友是单纯亲近的关系， 是人的表达，是说所有人。世人认为，在生活的所有领域，要敬畏神，遵守神话语的人们，要保持的关系。我们是谁的朋友呢？是追求金钱、跟随世俗价值观的人们的朋友吗？是左顾右盼、不能完全走神之路的人们的朋友吗？是表里不一、假装正义之人的朋友吗？我们以谁为朋友呢？是否与对我有点益处的人为友呢？搞事业的是对事业有帮助的人，职场的与有助于升职的人为友，学生与对学业有帮助的人为友，社会上的就以给自己满足感、提供便利的人为友吗？真正的朋友，正如诗人所言，不应当是敬畏神和遵守神话语的人吗？不是有一句话说，人以类聚吗？若想交到好朋友，自己先要以神为自己的福分，成为敬畏神和遵守神话语的人，否则就交不到好朋友。即使遇到这样的人，也不能认出，只是错过了。虽然我有些不足，却有人成为了我的朋友。耶稣如此说，约翰福音15:15。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对于称耶稣为圣子神、称耶稣为主，并且跟随主的门徒们，没有称他们为仆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朋友。圣父神所言的，都传给了门徒们。耶稣与人做朋友，并不是没有任何条件。约翰福音15:14，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遵行主的话语的人，就是主的朋友。怎么可以按照主的话语遵行呢？认为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敬畏神的时候才可能。敬畏神的心越大，越可以诚实遵行神的话语。以神为自己福分时，就成就了敬畏神和遵行话语的良性循环。百周年纪念教会聚集了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以神为福分的人们时，我们就都成为敬畏神、遵守神话语的人，就成为彼此联合的朋友了。然而，更大的恩典是主成了我们的朋友。64，耶和华啊，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以神为自己福分的人，眼睛可以看到神的 hesed 和神的慈爱。虽然看到新冠肺炎病毒猖狂，伴随着一些灾难和困难发生，仍然可以看到世上有神的慈爱。相反， 不以神为自己福分的人，把世上发生的灾难和不幸看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看不到神的延迟。如果世上没有充满神的恩典，人类正如挪亚洪水时代一样，已经受到了审判。现在神的仁慈仍然充满在世上，推迟着审判。推迟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要迟疑，不要犹豫，要快速遵行神的话语。让我们更加努力学习话语吧。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更深认识公义仁慈的神，敬畏神，要感谢神。虽然苦难在深夜发生，以神的话语，以神为我的福分，借着话语引导我们过符合神的被造物，符合神子女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神，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可以知道神的仁慈和给予的恩典。神的话语使我们虽然生活在不易的世上，也不感到遭受挫折，苦难在深夜发生也可以感恩，是应当害怕的感到敬畏，应当作为朋友的成为朋友。不要让我们忘记，可以看到世上仍然充满神的仁慈。在新冠肺炎大流行当中，求神让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因着神的话语，不看重物质的价值，把自己的人生交托给神。让我们记得要以神为我们的福分，更加努力学习话语。百周年纪念教会以神为福分，愿成为敬畏神和遵行神话语之人的信仰共同体，让我们更好地承担传扬神的仁慈依然充满在世上的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